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的经文是《列王记上》十九节，以利亚逃往何烈山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先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：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里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说：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：起来吃吧。他观看，箭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：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
谢谢安德勒，我读最后边的啊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说：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前面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火中。风后有地震，耶和华岂不在其中？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。有声音向他说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对他说：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了那里，就要高哈许做亚兰王，又高宁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亚和弥亚伯弥赫拉人沙法的儿子伊丽莎做先知接续你。将来躲避哈薛之道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道的必被伊丽莎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于是伊利亚离开那里走了，遇见沙法的儿子伊丽莎耕地，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，自己赶着第十二对。以利亚到他那里去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。以利亚就离开牛，跑到以利那里亚那里说：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以利亚对他说：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以利亚就离开他回去了，宰了一头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，然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啊！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一切都是瞬息，但是神，你却是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为昨天的啊，我们啊这个盲人的合唱团，我们感谢你，从这些啊这些个啊。啊，真是啊，看不见，啊，看不见的啊，弟兄姊妹的身上，主啊，我们看到神你的荣耀。他们在那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设想，我们一生要是看不见，我该怎么活下去？但是他们还是要赞美神，他们还是要感恩，这就让我们这些明眼的人没有任何的可以抱怨的。主耶稣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有罪恶，有苦难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免于例外。主耶稣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是残废人，在某一个程度说，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残废的人，在灵性上我们都是残缺不全的。连今天以利亚这么大有信大有能力啊，大有啊与异象的人，都是那样残缺不全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唯有你是完全的。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眼睛仰望你的时候，唯有你的爱你的能力使我们得以完全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，每一次大型聚会之后啊，都很多人都啊都不能再来啊今天的聚会，你来啊祝福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。主啊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啊，我们人很少，但是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你会改变一切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是坚守这个真谛，直到主你做工的事情来到之后，你会把一切都会更新。把一切都会改变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的能力，而是看见神你的能力，看到神你的荣耀。主耶稣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来施恩给我们。主啊，你知道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我们当走的路还是很远，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他不会撇下我们，也不会丢弃我们，他把每个人都能带到他荣耀的啊荣耀的居所。谢谢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今天呢，我们讲这个《列王记上》的十九章，啊，题目呢是“你当走的路甚远”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软弱过呀？有。你怎么走过你的软弱呢？你怎么走？今天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，我们看看神怎么样带领他走过他的软弱。我们首先看第一节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，都告诉耶洗别。你还记得吗？上一周我们谈到，因为啊干旱持续了3年零6个月，神就差遣以利亚去见亚哈。后来啊，以利亚和亚哈的先知在啊加密山上啊，然后来一个对峙，然后呢啊，结果呢，以利亚呢呼求神，神就从天上。啊，降下火来烧啊，焚烧了祭物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终于以色列人承认耶和华是真神。然后呢，把那假先知呢都杀掉了。然后等到除去这些罪恶之后呢，然后呢，这个神就从天上啊降下雨来，再重新的来赐福以色列，赐福以色列。啊，这是我们上当亚哈呢啊就跑啊就赶着马车回到了以色列。这是呢啊。这个他回去了以后呢，就把这个以利亚所行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太太。他的太太是个什么？是个恶妇，是个恶妇。亚对亚哈相对来说是个比较懦弱的人，一个懦弱的人啊。但是呢，他娶了个女强人。但是实际上好像神都是这么安排的。我想他娶这个女强人，就是他的啊，就是结果是造成了他的毁灭。下一次我们继续的看。列王记上21章的时候，你看得更清楚，你知道亚哈呢？他把以利亚所做的事告诉了他的妻子，却他没有去，真的他却没有说到神怎么做的所做的大事，当然吧，他只看到了人的作为，他没有看到神的作为，他没有告诉神怎么样让火从天上降下来，能烧灭了燔祭，是不是？他不知道那个是神的作为。如果他真的知道，他应该告诉耶洗别，我们应当好好悔改啊。不再拜巴利了，巴利他不是神，是不是啊？将来耶和华审判的烈火要烧灭他的一切的仇敌。他没有谈到神的恩惠，神怎么样垂听以利亚的祷告，让雨从天上降下来，万里无云，是不是啊？没有一片的云在，但是神就在那个时候就把雨降下来。所以说当耶洗别听到了以利亚的作为，就把这个耶洗别的恼怒了，是吧？因为他供养了那么多的假先知，几百个先知，他供养了这么多年，结果一场啊对峙就把这个他的假先知一网打尽了，他能不恼羞成怒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第二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：“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”我们看到这个耶洗别，他非常知道这个话语的力量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就是这一句话，以利亚见着光景起来逃命。昨天你想想，以利亚面对850个假先知，整个的以色列人不知多少都是完全不信的，还有个亚哈王在那里，以利亚没有任何的惧怕呀。 伊利亚不光是去那个亚哈不是自己一个人呢在那里，他整个的军队都在后边，他都没有任何的惧怕。可是就是这个小小的妇人的他的一句话怎么样，就吓得起来逃命。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属灵的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说24小时都是属灵的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，只不过一个器皿。当神啊借着的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为神成就大事。如果当神的圣灵不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就软弱到就非常软弱了，懂了吧？我们知道从另一个方面说，征战是消耗体力的，像昨天这个伊利亚面对那么假先知，他是一场征战啊，等等他征战完之后，他的灵力怎么样，完全被倒空了啊。所以说如果他要不回到神的面前来再寻求神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就没法去来对抗啊，对抗耶西别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让我们说我们也需要时时的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啊。只有被圣灵充满，我们的里面才不给魔鬼，不会恐惧怀疑啊，还有一些误会的思想怀疑的思想留下余地。所以伊利亚就是因为他啊已经倒空了，所以呢他软弱到这个地步。他说啊，他到了犹大的别十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耶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你看他软弱到一定程度，像什么呀？只想求死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，到过这样的地步呢？软弱到一定程度，真的不想再活下去，只想死了算了。其实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一切他都明了啊，他对我们每个人都了如指掌。而我们自己呢，却是当灵性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好像天下无敌；当灵性不好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啊，只有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公正的看法。我们既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，我们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，你知道吗？神是体恤我们软弱的神。当伊利亚坐在那里求死的时候，神怎么样？就差遣了他天使来扶持伊利亚。有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，他已经睡着了。然后他头醒了以后观看呢，见头瓶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又来拍他说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。神只眷顾他的仆人，他知道以利亚的饥饿疲乏软弱，他就差遣天使来服侍他，来增补他啊，来给他食物，给他水，来增补他灵力和体力啊，灵力和身体所需要的力量啊。这是神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帮助他。在这里时候，神是什么？神借着天使，希伯来书1章14节那里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神知道伊利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，他不但需要灵力的帮助，也需要肉体所需要的食物。然后呢，伊利亚呢也一定是非常的疲惫，是吧？他吃了啊神给他的饼和水，是不是啊？他就有这个力量。然后他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40昼夜，一口气啊，走了40昼夜，因为在旷野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的，他就到了神的山，到了山。你知道当伊利亚啊，你看他当他吃了饼喝了水的时候，他就有力量。当我们的灵力疲乏啊困倦饥饿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要吃什么？吃神的话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灵力饥饿的时候，我可能很少人啊，我曾经有，你知道吧？当灵力饥饿，你不是肚子饿，但你的里头很啊，你说不清的那种空虚。哎呀，那是怎么办？我就来读神的话，我读着，读不了一个小时，我都能感觉着，都冲进去了。可能很少人真的有这样的经历。你当你灵力空虚的时候啊，你就是来读神的话。 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神的话语就成为你灵力的供应。所以耶利米说，我将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，你的话语是我心里的欢喜快乐。如果我们在我们人常常会软弱灰心失败跌倒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来领受神话语的供应，没有来吃喝主的话。你知道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前面这条漫长的路你是走不下去的。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行走这个天路。以利亚可以说他吃了这顿饭之后，他就有了力量，他就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天呀，也可以说在旷野里禁食了40天。禁食了4天，他来到何烈山，谁还来到这座山过？摩西，对，摩西在何烈山上，他跟伊利亚代表的是旧约的先知的代表，而摩西代表的什么？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，就是以色列人，懂了吧？啊，但是律法的总结是谁呀？律法的总结，圣经说是基督，先知预言的是谁呀？也是耶稣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伊利亚还有这个摩西呢，有很多相近的地方，他们都禁食了40昼夜，都在山上啊，看到主的显现，你记得吗？摩西也在山上求看见主，然后呢，神也都在山上与他们说话。这是伊利亚和这个啊，到新约里呢，伊利亚和摩西跟耶稣一同的站在变相山上，是不是？你还记得？然后呢，伊利亚他就在那里进入一个洞。9节就住在洞中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“伊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跑到洞里干什么呀？是不是？”他说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”伊利亚可以说不仅是住在一个洞里，他是躲到一个洞里去了，懂了吧？他尽管吃了喝了，逃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，他有没有从他的软弱中走出来呀？没有。如果一个人他不遇见神的话，他是没有办法从自己的软弱中走出来的。你知道，伊利亚在过去这几年里都是孤军奋战，他灵力一定是非常的孤单，所以说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想伊利亚在这时候已经是灰心绝望到了极点，他需要神的显现，他需要神给他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本相，我们也都是这样的软弱。我们可以为神大发热心，但是如果不是神的灵来鼓励我们的话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然后神就说，耶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，不要躲在洞里，出来，是不是？出来。那时候耶华从那里经过，耶华要给他显现，在他面前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神让以利亚看到他的能力，看他能力。你昨天已经经历这个能力了，今天你还可以看到能力，人算什么？你竟不害怕他呢？当我惧怕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依靠神，我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神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我们没有真正的啊认识神啊。然后呢，耶和华却不在火风中啊，风后有地震，耶和华也不在地震里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呢，等火经过来呢，有一个微小的声音，有个微笑。伊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，因为他怕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对神很敬畏的，很多人说啊，你觉得有神，你让神让我看看，我就信你，是吧？很多人，你要看见神你就死掉了。你知道以色列人每个人都看见神的时候马上就不蒙起脸来的。当摩西看遇见神的时候，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你站在圣地，你连鞋都不能穿着。你知道吧，神没有在 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里。神没有在地震里显现，那一切都是神的能力。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呢有微小的声音，神就在微小的声音里跟伊利亚说话。你知道我们一生跟随主这条路啊，是漫长的，是漫长的啊。伴随我们一生之久的不是那些能力啊，我们跟神最美好的关系不是在轰轰烈烈的活动里，不是在人看来那些伟大的能力里，而是在跟神真实的交通里。以利亚曾经和850个先知对抗，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，来焚烧祭物，那是何等荣耀的异象啊！那是神的工作。神后来呢，还让以利亚两次叫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了2个50夫长，还有他们各自带的50个人。那彰显的是什么？是神的能力。当伊利亚后来升天的时候，神用火车火马把伊利亚接走，那是神的作为。但是我们其实伊利亚在这时候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，神给伊利亚带着提示是，你可以向神大发热心，但是你对神真正的认识到底有多少？你对神的爱到底有多深？你是不是真正的在信心中与神同行呢？还是你在试炼、在患难当中就失去了信心？你知道吗？信心是我们每个人和神关系的纽带，离开了信心，我们就失去了跟神的关系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其实不是告诉你吗，你要信你就看见神的荣耀。什么时候你能够信，神就能借着你来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作。什么时候你失去了信心，你就失去了神的同在，你就再也不能为神做什么，神也不能再借着你来祝福别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的信心却是从哪儿来？从神的话里来。你说神在每天我们的生活中都可以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，如果没有用安静的心，我们就听不见。我们并不是每天都会经历神迹，我们也不是每天都能看见异象，但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听到神微小的声音。神跟你说话就证明他与你同在，有了神的同在，你就什么都不用害怕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见过神微小的声音呢？你有没有听见过神微小的声音呢？即使我们很少有人有真的能够用耳朵可以听见的声音，听见神的声音，但是神有很多的途径可以给我们说话。当神给你说话的时候，不在乎他声音说的有多大，但是你会听得非常的清楚，微小的声音，懂了？微小的声音。所以耶稣常说，你有耳可听的，你就要听，你就应当听。当你每天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当你在和圣灵交通的时候，神一定会让你听到他给你说话的微小的声音。你看伊利亚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，他出于对神的敬畏，他就用外衣呢蒙上脸，然后呢又声音呢，就神又再次问他，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回答话还是一样，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我们这伊利亚他可能还没有真实的理解，他还活在他过去的情绪里面，他还没有真实的理解神给他说话的这意义，没有理解神向他显现的这个意思意义。 但是我们知道，他如果神想现向他显现之后，他的灵力怎么样？自然过了以后，他就会被提升起来，会被提升起来。十五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回去，从大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那里就要高哈雪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亚伯弥赫拉人沙发的儿子伊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将来躲避哈雪之道的，必被耶户所杀；躲避耶户之道的，必被伊利亚所杀。”我们看到神不仅给他显现，给他说话，还把将来神对他的托付怎么样显现给他，显现给他。伊利亚还有很多的使命没有完成，可是他自己怎么样？他想在这等死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就想上天堂，有那么简单吗？是不是？没有那么简单的，神还要塑造你呢，懂了吧？很多人都说，那我等就等着死了，没有的。神要在你的身上完不成的工作，他不会让你走的。你要知道，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需要经过高山，你也会经过低谷，你经过苦，也经过乐。你要把一切经历，这一切的经历都是神做工的方法，都是神要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。所以神说：“你不要继续往前走了。”回去是吧？回去，我在你的身上还有好多的托付。你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就是现在啊，叙利亚的首都，叙利亚的，你当时是叙利亚首都。你要高亚哈薛做亚人王，怎么？哈薛是亚兰人，是叙利亚人，他是外邦人，你知道吧？外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，也是什么？这全地的神，神是亚兰的神，神是万邦万国的主宰，懂了吧？神不仅让他去高以色列，高耶户做以色列王，也让他高哈雪做亚兰王。你还有要高伊丽莎做先知接续你，接续他的使命。神还给他说：“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力亲嘴的。”神最后纠正了他这种错误的看法。你觉得好像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孤军奋战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在以色列中还有留下7000人，7000是个完全数，懂了吧？完全数，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并不是孤独的走这条路，我们每个人都这样。你不要觉得哎呀，没有人关心我，没有人知道我，不是的，至少神知道你。神知道每他儿女中的每一个人，在通向这个天国的路上，还有无数无名的弟兄姊妹在给我们同走天路，是不是？在中国大陆，在非洲，在美国、欧洲，在中东，不管在哪里，都有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并不孤单。神曾经说：“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”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：“神是帮助我的，我还怕什么呢？”到19节，我们这伊利亚就离开那里走了，你就回去了。他来跑了这么远干什么啊？就是要遇见神的同在。我们每个人都这样，你可能一生走了很多的路，其实你最重要的是你走经过一切的痛苦软弱之后，你最终的目的是在目的地遇见神。当你遇见神的时候，你的一切都会改观的。然后他就走了，遇见沙法的儿子伊利沙耕地，在他前头有12对牛，自己赶着第12对。伊利亚到他那里去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。伊利沙就离开牛，跑到伊利亚那里说：“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”伊利亚对他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”伊利沙就离开他回去，宰了一对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，然后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。你看，现在伊利亚他看到了神的显现，他听见了神的声音，他得到了神的使命，他会软弱吗？再也不软弱了。他会继续的坚持走自己的路吗？没有，他回去了，他去做神要他做的。 我们首先看，本来神说让他高哈学，高伊利户，不是伊利户的儿子好像是。然后呢，他并没去高他们，是不是啊？他首先高谁啊？他首先高的是伊丽莎，高耶户，对，首先高伊利，你知道吗？伊丽莎是一个富家子弟呀、啊。他前面赶着十二对牛，他耕地，你说用十二对牛吗？是不是啊？十二对牛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富家子弟，你知道吧？当伊丽莎把他的外衣只是搭在他身上，怎么样？伊丽莎怎么样？就被圣灵感动了，就决定来跟随他。然后他杀了牛啊，烧了套牛的轭，就是破釜沉舟啊。他撇下了一切，辞别了父母，就顺服的来跟随伊利亚，来服侍他。你觉得在以色列中只有你一个人为神发热心吗？不是的。你想想，为什么后来你等到你去读列王记下，有时间读读，你看伊利亚得了伊利亚双倍的恩膏啊，双倍的恩膏。为什么伊丽莎能够得到那么大的圣灵的恩膏呢？就是因为他在那个荒凉的时代，为了主撇下了一切，跟随主。其实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也多么需要有像伊利亚那样为神摆上一切的人呢、啊？伊利亚绝对没有想到，就是在他的灵性到了最低点的时候，神给他一个这么好的同工，是不是啊？同工，然后服侍。你知道伊丽莎每天做什么？伊丽莎做的，每天当伊利亚洗手的时候，他就在他身上倒水。你得后边去看，懂了吧？就是每天来做这种，他本来是个富家的子弟，现在做一个仆人的工作。我们知道伊利亚其实并没有高耶稣做以色列王。高耶户是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九章让伊丽莎差遣了的啊徒弟去做的，懂了吧？他也没有高亚哈兰做亚兰王，也是后来啊这个伊丽莎做的应当是。但是神把一切的远景都给伊利亚显明出来，神把将来的一切都给伊利亚啊指示出来。虽然你知道我们看不见远景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了一切，神掌管着历史，掌管着每一个国家，每一个人的命运。我们呢，都不过是其中那个小小的环节而已，是吧？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的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，还有很远的路。当我们面对试炼、考验、打击、痛苦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我们很多人常常都是灰心丧志，觉得我什么都不想做了，是不是？难道你就任凭自己活在软弱的光景当中吗？啊，你知道圣经说伊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不要觉得说啊我很软弱，伊利亚也软弱，是不是？保罗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保罗说过一句话，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水跌倒我不焦急呢？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不曾软弱过，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夸口。在属灵的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软弱。很多时候在灵性疲乏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看再也看不见神的同在。但是不要自暴自弃，神他拣选了我们，怎么样？他不会放弃我们的。你知道神使用的不是伟大的人物，神使用的就是软弱的人，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，知道吗？神是用软弱的人来成就他伟大的使命。我想我们中间，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读过，我不知道读没有读过云弟兄那个《天上人的见证》。你知道吧，云弟兄啊，他是在1997年的时候，因为搞 啊，家庭教会的合一运动，那时候在中国很多很，你说国外的教会进去了100多年，懂了吧？啊，不仅带去了啊福音，也带去了宗派，是吧？宗派是吧？浸信会啊啊啊，各种的浸信会、长老会啊、公理会，是不是？还有很多的很多的派别，信义会，懂了吧？啊，结果没，因为家庭教会本来就是都是上面怎么传的，他就按照那个传统来做，所以呢，教会处在非常的分离的光景当中，所以呢，他呢就想就是把家庭的教会能够合一起来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家人，是吧？我们不必让外边的传统、我们的礼仪限制我们在耶稣基督人里面的合一。结果呢，搞着运动，结果呢就被抓起来了，抓起来。后来呢，他的双腿呢都完全的被打断了，他说白天黑夜都受折磨，都受折磨。但是他仍然在诗篇在里面唱，唱诗篇呢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在里头唱，别人都说他是疯子，说他是疯子，说他是瘸子，因为他的腿都打断了嘛。他虽然外表上显得勇敢无畏，但是他内心却沉浸在很深的痛苦里，充满了悲伤。你说，尤其是到晚上来临的时候，他的腿都断了，是吧？他只能把腿呢放靠在墙上，然后血呢往底下流，才勉强的压住那种疼痛，是吧？啊，当晚上的时候，面对着昏暗的未来，他就开始发牢骚，埋怨住了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我只是说为了传讲你的福音，现在你看落到这个小小的，就是。”很窄的个监牢里，连走路都走不下去了。对，那是一星期的过去了，他的境况呢变得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。啊，他自己呢也变得越来越沮丧，好像主已经撇弃了他，啊，就让他好像就死在这个监狱了。真的，那个时候可能只有死，好像是个尽头，因为他觉得他的腿被打断了，他的灵魂呢也好像被魔鬼摧毁了。那个时候他只有39岁，他再也看不到任何一点的希望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他说我从小的时候就你就呼召我往西往南去传福音，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腿断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只能啊抱着断了的腿在这牢房里烂下去了。”他心里的痛苦，我们可以想想多么深，多么深啊！他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了。他后来说：“神啊，你骗了我。”懂了吧？他里头很愤怒，我想如果你没有到这个地步的话，你很难理解，很难理解。他说对神说来吵架，觉得你骗了我。不过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，一个极微小的声音从他里头，哎呀，说神在他最消极无望的时候给了他一句话语，说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，明白吧？啊，他就啊，这一句话就让他心里非常高兴了，是吧？非常高兴了。他呢就开始读一本啊，就读圣经，是吧？他里头还有卧底的探探那个信息。不过他为那个卧底祷告，那个人病了的时候，他为他祷告。那个人还带了一本圣经来。结果呢，他就看那个人的圣经，他看那圣经哪儿？他读那个时候读到啊，耶利米书14章。但是他就开始读，他说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，愿我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因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。主啊，你全然弃掉犹大吗？你心厌恶西安吗？你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抑制呢？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，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。再为底下一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当他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，一直走，应该最后再往前走，好，再往前走一个，对，我再往前走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当他啊，他在这里他就读着这话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，他的心里是这样的输了，好像主把他永远抛弃在监狱里了，你懂了吧？他就重复一神的话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为何击打我，以致我没有办法医治呢？”他再着接着读，他说：“我的母亲啊，我有祸了，因为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，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，人却也没有借贷于我，人人却都咒骂我。” 咒骂我。这个神的话好像从纸上蹦了出来，就进入他的灵魂里去。他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，好像神就降临在这个牢房里，就跟他面对面的说话。他心里的痛苦很深啊，你想想，每天都是面对着挨打，懂了吧？他都在主里面，就把他自己的痛苦往外倾泻，他都哭啊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看人人有象征，都出口咒骂我，因为都说他是疯子，啊，说他是瘸子，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再也不能诚实，我真的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了。”他就在监狱里头，他就哭，嚎啕大哭起来了，哭起来，他整个的眼睛都被泪水灌满了。他的向主哭诉，他继续说：“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里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，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，也没有欢乐，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。因你使我满心愤恨，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？我的伤恨为何无法医治，不能痊愈呢？难道你待我有诡诈，像流干的河道吗？”你想他心里的愤怒，他心里的痛苦是非常深的。他在那一遍遍的问主，说：“主啊，我跟随你，我今天啊这样的痛苦，我再也不能忍受了，我实在走不下去了。”他说：“我觉得我的信心都压扁了，现在我只唯一想到的就是找条绝路，让你怎么样，就死掉算了。”因为39岁，然后进入安全非常严密的这个监狱啊，而且再也没有出去的希望。但是呢，神呢啊，神的话语再一次呢抓住他，知道的，那是个严厉的警告，也是个应许。然后神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，他们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因为我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，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搭救你。”最后一句话呢，神说：“我必搭救你，脱离恶人的手，救赎你，脱离强暴人的手。”你知道吗？他是说，突然神跟他说：“我一定搭救你，脱离恶人的手，拯救你，脱离强暴人的手。”当他读完这话的时候，突然呢，在他面前一个异象出现了，他是完全清醒的，他就看他的妻子坐在他旁边，哎，他已经完全的从监狱里已经出去了，释放了，哇，他就很受鼓励啊。他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已经释放了呀？”他的妻子跟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去把那个铁门打开呢？”就在他回答他的时候，突然的妻子就从这里走出去了，这个异象就消失了。神就跟他说：“现在就是我拯救你的时刻。”他就决定越狱了，他就奔向那个铁门，是吧？那个铁门本来是从里面打不开的，可是他打开的时候，他会去的是呢，结果呢，一个弟兄啊，也是个基督徒弟兄，他出去什么呀？出去那个看守让他去扫地的时候，哎，他拿着个扫帚回来了，他一开门呢，他就从里头出去了，他就看守往那边走，他一直知道他知道，见任何的时候，这时候警察都可能把他杀掉，但是他就义无反顾的走，懂了吧？他首先啊去走那个旋转的楼梯，要去转转的，本来那里有这个啊保安在那执勤呢，就是那看守在那执勤呢。啊，他心里都迟疑了，但他迟疑的时候，圣灵给他说：“现在就走过去，彼得的神就是你的神，知道吗？彼得在监狱里的，彼得的神就是你神。”结果呢，他就走过去了，那个看守就看着他，就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他一样，然后走去了，然后他走去往底下走，你知道没有？他没有意识的，当他走去的，他的腿完全的好了。他没有意识，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。然后他继续的走，走到，因为那个楼啊，在那个你要去看那个书，还有那个照片，那是个楼啊，监狱是楼啊。走到底下的时候，本来这个监狱的门，那个时候门外有看守，门里有看守，可是那个时候呢，两个人都没有在，所以呢，他就走出去了，走出去，他就继续的往前走。他知道这时候任何的时候，他都可能死掉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你就把我的灵魂接走，如果你有打，他记着我，就是出去走。”走，一直走到大门。等他走到大门的时候，怎么样？ 那个门是开着的，半开着的。他这个小妇，他就直接走出去了，走出去。突然那个时候是黄，97年的时候是黄，在我们北方是黄包那面车，面的那个黄的车就过来了。你去哪里呀、啊？我去我的办公室啊，办公室。然后是上去了，就开着车就走啊。他跟说不要停，我不让你停的话，你不要停，一直往前走。结果就走，他去了给那个人一个名片，是一个姊妹的名片。啊，他就去了走的那个家里，那个家里昨天他们进食祷告了一星期啊，神跟那家的姊妹说，明天云弟兄到你这里来，懂了吧？然后他们早就给他预备好地方了，然后呢，他们赶快啊就交了这个出租汽车的钱，然后呢就啊他就去这个自行车，然后呢去到另一个地方去，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等安全的地方过去的时候，这倾盆的大雨就下来了。前面大爷把他一切的踪迹都给冲刷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警察再抓的时候，什么也抓不着了，抓不着了。你要去看看那个书。结果他就从郑州的一号最高安全的监狱里走出来了。你知道，他不仅是跨过了监狱的门，最后跨过了中国的国门，去到了德国，到了德国，在西方世界，基督的见证和讲道向整个的世界传讲神的大能。在他觉得他自己走到绝境的时候，在他觉得自己要死在那里的时候，什么？神却是有大能的神。你知道，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，没有一个人会例外的。我想神也在你的身上也有没有完成的工作。不要觉得我没用了，就在你觉得你自己没用的时候，神才在你的身上展现出他的作为来。如果你有能的话，神都不用你了，知道了吧？你知道吗？神就是在摩西80岁觉得自己完全无用的时候，神才用他。年轻的时候，摩西想要被神使用，神还不用他，把他赶到旷野里去。神就是在我们觉得毫无绝望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死了的时候，他要重生我们，他要复活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另一个见证就是啊，李牧生这老弟兄，然后头一次坐监坐了10年，出来后继续传福音，过了没2年又被抓进去，一坐监又是7年。啊，这当然他做7年，他不知道是7年啊。第二次，他生活相当艰苦啊，身体的状况也完全的垮下来了，残就是瘫痪了，在监狱瘫痪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出来的时候连走都看不见，是他的儿子，你可以在网上看见他的儿子把他从这个啊领出，把他拉着手领出来的，因为眼睛往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突然到了80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突然有一天，有里边一个监狱的这个监狱长叫他的名字。叫他名字，他无动于衷了。哎，那个是再叫的名字，哎，是叫你的，他就像死人一样了，你懂了吧？因为他一个人活在那样的绝望的处境，他对世界完全的死掉了，也再也没有想到说自己还将来能够出监狱，懂了吧？出监狱，那人跟你说我叫你呢，你没听见啊？是不是啊？结果呢，那个监狱长那天告诉他，他怎么样，无罪释放了。在他觉得完全的死了的时候，哎，神却把他无罪释放。他想也没想到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外面的环境改变了，他自己不仅从监狱里走出来，在以后的至少35年，他走遍了大江南北，在中国的城市、农村，甚至到国外来，兼顾各地的教会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谁能想到呢？神能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身上彰显出他奇妙的作为来。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怎么样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只看眼前的，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荣耀的托付。不要说哎呀，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，赶快！我知道有的朋友还没有很年轻啊，刚刚50岁就开始到海边买房子，就等着买退休过退休的生活了，懂了吧？懂了吧？就不是这样的，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有没有完成的使命，没有完成的使命。神为什么让你的生命经历那么有痛苦呢？如果你的生命就是等着到海边去过退休的生活，那么神，你受的苦白受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都想的太小了。你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还有一个荣耀的将来，荣耀的将来。神拣选了你，神破碎了你，他不会放弃你的。你要知道，神拣选了你，神破碎了你，他不会放手的，他会医治你，他会释放你，他会祝福你，他会让你去完成他在你身上那个美好的旨意。不仅神要祝福你，也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相信这是神在你身上的计划，也是神在我身上的计划。你知道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情欲都要成为过去的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。我们每个人，你知道吧，神在我面前还有很多的使命，我们每个人前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走，让我们共同的来走这条天路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，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。求你把那个美好的旨意向我们显明，叫我们知道你的恩召、你的拣选、你的计划都是不会更改的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很远的属灵的路要走，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脚踏实地的来走每一段的路程。我们知道属灵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，不管是我们经历痛苦、经过伤心、经过喜乐，不管是我们是损失还是得着，不管是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都是你塑造我们，都是你磨练我们，让我们成长的机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来帮助我们来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拯救，帮助我们在教会里能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来彰显你的荣耀，来把荣耀归给你的生命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